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2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彭博社报道，昨天凌晨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的执行长扎克伯格向全体员工发出了内部的备忘录，宣布直接裁员8000名员工，占起全球员工总数的 10%， 另外还对7000人强行调离原职。这场裁员最冷血、最魔幻的内幕，莫过于亚太地区的员工在凌晨四点的睡梦中被手机弹出的解雇邮件生硬的惊醒。彭博社报道指出，全球的财经媒体和科技从业者今天都死死盯着这个事件，是因为这不是一个因为亏损而被迫关闭、断臂求生的公司，相反Meta 的财报极其漂亮，赚得盆满钵满。扎克伯格之所以凌晨四点把8000人扫地出门，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把省下来的几百亿美元的薪资全部砸进他称为超级人工智能的无底洞。更令人惊恐的是，内部员工爆料， Meta 在裁员的前夕秘密启动了一项电脑监控软体，疯狂地记录员工的鼠标轨迹、键盘敲击。员工们悲愤地发现，自己过去几个月辛辛苦苦工作的数据竟然被公司拿去训练那款即将替代自己的人工智能模型。这不是简单的人脑换人工智能，而是一场教科书式的用你的血肉去喂养你的终结者的残酷的资本重组。那么对这个今天轰动美国科技界的大新闻， LT 想从财经、资本和人性的角度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呢，你看在这个新闻呢，我们能够看到资本的伪善与被自愿的数据奴隶的这种悲惨。可能有些网友会讲人工智能科技革命是一种新生事物，应该拥抱欢迎。扎克伯格呢也是这样，在过去几个月啊，在公司对员工宣讲，他说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人类，它只是放大个人的能力。个人能力放大了，但是呢为什么又一夜之间给开除了？这就是顶级资本家最典型的伪善。他们讲人工智能不会取代员工的时候呢，他是要安抚麻痹员工。那么这个新闻呢，它给舆论带来的额外的冲击力呢，特别是 Facebook 这些员工啊，对外透露这几个月扎克伯格所做的一些事儿，有些媒体呢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他就像一家农场主买了一个拖拉机，原来呢是用牛耕地，那么你买了拖拉机嘛，用牛耕地你就替换就完了。诶，人家不，人家扎克伯格这个农场主啊，还让即将淘汰的牛拉着新买的拖拉机转几圈，然后才把牛送到屠宰场。实际上这个转几圈，就刚才这个报道里面提的，过去几个月扎克伯格弄了一个监控员工鼠标的一个软件，这个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你本来要解雇人家了，你又弄这么一套，要把人家的这些数据再留下来，或者再多收集一些数据，这个就是一种坏。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美国大科技公司大规模裁员，他们很少把裁员的理由啊归结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或者是开发，他们统一的说辞呢都是经营管理的扁平化以及超扁平化，就是因为我的生产运营组织方式发生变化了，这个不是谁取代谁。那么华尔街日报在分析这个现象时候呢，它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评论的，就这种所谓的极端的扁平化背后啊，是这些科技公司呢在打造数字集中营，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代码流水线上的纯粹的工具。现在 Facebook 里边变成了一个管理经理呢管理50个工程师，那么从管理学的理论来讲，就是他能不能管到50个人。那么现在他唯一的手段就是看后台的数据，看你的鼠标有没有在动，看你的代码产出率有没有下跌。那么这个在华尔街日报看来，这个就不是扁平化了，这个就是一个数字集中营了。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美国这些科技公司啊，在宏大的叙事互相的这种啊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资本豪赌的背后啊，还是很多科技人员付出重大的名声的代价。彭博社分析他提到，像 Meta 一年砸1400亿美元，这里面很大部分是为了在华尔街面前讲故事撑股价。那么这种战术性的巨大的投资的代价， 就是扎克伯格不眨眼的把8000个家庭推进失业的深渊。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最近在美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最近到了大学的毕业季，那么这些名流特别是科技精英都要去大学做演讲。那么今年在美国各个大学做演讲的这些演讲嘉宾呢，知名人士凡是提到人工智能的都遭到啊学生的嘘声。你包括亚利桑那大学毕业典礼上，前 Google 的 CEO 斯密特他说，人工智能将触及每个职业每个教室，如果有人提供你一张火箭船的座位，别问座位，坐上去就对了。话音未落，全场万名学生集体狂嘘。所以这个大规模的裁员呢，对目前的大学生啊也带来极其困难的状况。那么今天美国的媒体美国的舆论对扎克伯格的这样一种做法普遍是表达了谴责和不满，而且这种谴责的角度呢，它并不是简单的去批评人工智能取代人的工作，而是扎克伯格这种做法呀令人费解。 LT 感觉有点反人类，你早都决定了要裁这些8000人，你在裁掉人家之前要收集一些这些员工啊行为方式的数据，而且专门为这些要被开除的人设计一个软件，让他们最后再为公司的这些数据和数据训练做最后的贡献。就这种做法的确啊引起了众怒。当然今天的情绪可能呢也过于情怀一些，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啊，媒体呢也表达出来一些无奈，但是这个世界可能你必须接受这个现实。那么在人工智能应用的过程当中，这个新闻它还是提示啊这些财大气粗的老板们减少一些羞辱性的裁员前的这样一些动作，这个还是很沉重的一个新闻。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伊朗官方公开承认正在评估由调解国巴基斯坦转交的美国的最新方案。伊朗外交部称这份提案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双方的差距。这个是今天呢中东局势发展呢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消息。为什么这件事受到全球舆论的高度关注呢？因为大家都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就前几天双方啊还像两头斗红了眼的公牛，一边是伊朗放话要把冲突扩大到中东以外，另一方面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阿曼湾强行登船拦截伊朗的游船。今天的结果呢，突然两边呢开始对账本了。川普说很快会达成协议，伊朗说差距明显缩小，他还不是缩小差距。那么这种反转形势的反转背后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彭博社报道是这样描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证实收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具体意见，目前正在紧密的评估。而川普也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发表讲话后对媒体宣称谈判到了最后的关头。伊朗此前提出5年期的铀浓缩冻结方案，那么美国之前呢他是坚持必须永久拆除核设施，那么双方既有妥协也有一些不能妥协的内容。那么今天伊朗这个表态显然体现了关键问题上出现了松动。那么具体美国在哪些方面有松动，伊朗能够接受的什么程度，可能未来两天我们会知道更多的信息。那么对今天彭博社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为什么伊朗突然表现出来相当程度的认可接受美国的方案？因为昨天还威胁要发动毁灭性打击把战火烧到中东以外，而伊朗收到美国的这个方案已经有3天了，怎么昨天还是不依不饶，今天呢就认为差距缩小了呢？ LT 有这个背后啊关键还是美国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他每天在失血。所以今天英国金融时报他在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他有个评论，他说德黑兰此番的表态的实质是面对长期封锁引发的严重的物质匮乏以及国内潜在的动荡不得不做出的现实主义的妥协。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伊朗他今天发表声明，他说差距缩小了是因为美国的方案让他们看到差距缩小了，他的言外之意啊，还不是他妥协，他的言外之意是美国妥协。那么美国是不是妥协或者为什么妥协？ LT 认为显然美国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包括川普啊，他对结束战争的目标他逐步在缩小。 那么最新的川普的表达说，只要解决了核问题就可以宣布胜利，就只剩下一个核问题了。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一些妥协呢？相信网友们也非常容易判断到，就是中期选举临近以及美国的通胀形势恶化。彭博社在分析当中他指出，随着美联储面临通胀反弹的压力和债务利息支出创历史的新高，白宫现在有着极其强烈的经济动机去平息海外冲突，以防止能源价格再度冲击美国本土的民生消费。所以中期选举和通货膨胀是川普啊做出某种妥协的主要的动因。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即便核问题解决了，核燃料的存放地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那么伊朗战争能否就立即结束？还有听说这个可能还会有其非常麻烦非常复杂的一些善后啊需要处理，因为美国肯定不会给伊朗做出什么赔偿的，甚至美国不太可能去解除大部分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会解除一部分，但是相当比例它不会解除的。所以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和麻烦很难通过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呢来结束一切冲突一切矛盾。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盛顿正式起诉卡斯特罗家族及古巴县政权核心高层，全面升级法律与经济制裁。那么川普终于要对古巴下手了。报道进一步描述，美国司法部与财政部近日联手对古巴高层提起正式的起诉与资产的冻结，指控涉及跨国洗钱与特定的历史资产的非法侵占。华盛顿的外交策略非常明确，通过全面切断外部资金的注入，迫使哈瓦那政权在经济崩溃的边缘妥协。然而这次行动最关键的变量在于古巴与其核心盟友委内瑞拉的关系。长期以来，委内瑞拉通过石油换医疗情报服务的模式，每年向古巴输送数十万桶免费或极度打折的原油，成为古巴脆弱体制的经济奶妈。由于马杜罗政权自身在美国的长期制裁下也面临财政的枯竭，委内瑞拉方面已经停止了对古巴的能源补贴，古巴目前的电力供应和粮食配给已经跌入了苏联解体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川普政府看准了哈瓦那目前的困局，给古巴体制送上致命一击。 LT 对这个新闻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次川普政府想复制委内瑞拉模式来结束古巴的共产党统治。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他认为呢，这个古巴很难完全去照搬委内瑞拉模式。他讲的核心观点呢，就是古巴这个共产党啊，比委内瑞拉查韦斯马杜罗的那样一种啊半共产党还不一样。他这个军队啊都是卡斯特罗他这个家族打造起来的，他对人民的管理、人民的控制、人民的驯化与委内瑞拉形式是完全不同的。古巴目前呢没有台面上的反对派反对党，相信这些川普政府当然也会知道。那么昨天川普他也公开说，我们中央情报局的人已经在古巴，那么会不会像对马杜罗下手之前那样，在古巴高层内部找到合作者，可能是这次美国的古巴行动的一个关键。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川普政府起诉啊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94岁还要起诉他，他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他不想给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呢留后路，就94岁的人我都不放过，就你其他的人呢，你不要抱侥幸的心理，你出了合作投降，你不要指望美国政府啊不会追究。所以有些网友不理解，就是94岁怎么还要被起诉，这个川普政府他表达的意图啊，他是向共产党政权呢每一个作恶者他提出终极警告。因为像他这样一种啊宗教式的世俗宗教式的政党，他的组织纪律非常严明的，你不去打破这种僵尸化的体系，你很难去推翻他这个统治的。这个对这些古巴的共产党统治集团的人员威慑是非常大的，它体现美国要追究每一个人的，堵死你的退路。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古巴目前它在某些方面还不如马杜罗被抓之前，因为古巴目前的能源粮食几乎枯竭了，那么美国呢又不太愿意去采取一种大规模军事 侵占的方式去解决古巴问题。所以目前对卡斯特罗家族的起诉以及内部的寻找合作者，它体现一种美国的古巴行动在慢慢的收网。昨天美国代理司法部长也讲了，他们不会啊去完全照搬委内瑞拉的模式，也就是说他基本上排除了派特种部队啊去古巴活捉劳尔，这个他是美国不会去抓那个94岁的那个人，他更多是保持一种政治上的压力，政治上的姿态的压力。那么值得关注的呢，是在未来一个星期我们大概就会知道川普是决议在结束伊朗战争之后再动古巴呢，还是之前就可以下手。那么目前这个风声就非常紧了，未来一个星期可能就会有比较重大的形势的发展，所以值得网友们进一步围观。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这两天呢美国舆论普遍关注评论的一个重大新闻，与中国有关。那么中国国内是否报道，或者中国网民是否在议论这件事就不得而知了。美国司法部的网站上公布了一起新的涉华的一个重大案件，四家世界最大的集装箱制造公司以及其七名高管遭美国司法部起诉。这些公司和高管被指控在全球共谋影响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业贸易。七名中国企业的高管和四家世界最大的集装箱制造公司串谋限制全球几乎所有标准非冷藏集装箱的产量，并操纵其价格，行为持续四年以上，时间跨度至少涵盖2019年11月至2024年1月。司法部在起诉的时候还特别强调，在新冠疫情全球供应链最脆弱的时期，这四家公司人为的制造了严重的货柜短缺。那么根据司法部解密的这个起诉书，就这群高管不是一般意义的串谋，而且呢还公开啊有协议，并且建立了一套极其严密的监督机制。2019年11月中吉、上海环宇、新华昌等高管在深圳总部秘密会面，达成限制生产线运作的时速暂缓于新建工厂的协议。那么盛思货柜就是第四家，则于2020年初正式加入。那么为了防止这个垄断的联盟啊不遵守这种操控市场的协议，他们安装了87个监控摄像头，就互相监控。他们甚至设立了一个共同的惩罚基金，就哪一家公司如果偷偷超过分配的产量配额，就会被直接扣出基金里面的资金作为惩罚，就是每家拿一笔钱放那边做保证金，谁违反了扣谁的钱。那么这种人为的控制产量的做法，正好迎上了疫情期间全球疯狂抢货柜的狂潮。那么这四家公司的串谋影响了全球超过350亿美元的商贸物资，那么代价呢由全球消费者和零售商买单。起诉书里边也表达，2019年至2021年间，由于这四家公司的操纵，全球标准干货柜价格直接翻了一倍以上。那么对于这个很劲爆的大新闻， LTE 与网友啊做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的介绍和观点的分享。就第一，美国的媒体是如何在评论议论这个事儿的，普遍的在做三个方面的评论。 LT 强调这是美国的媒体的评论。第一呢，与新冠疫情联系起来，就指责啊这四家企业趁火打劫，趁人之危。因为当时疫情来了之后，人们都很恐慌，都在抢货囤货，什么医疗物资啊到处都缺，那么这个时候运输啊需求就非常大。那么这四家公司人家在这个疫情人命关天的时候，哎，人家哄抬价格，人家来操控这个市场的供应量。第二个呢，美国媒体普遍认为呢，这个是一种非常变态非常原始的垄断联盟，它明确的违反了美国的反垄断法，这个就不需要再去进一步的去挖掘去定性。就司法部提供的证据都是非常原始的，就他们内部的协议、分赃协议、什么监控的方案、监督的方案，这些都是第一手原始的资料，没什么好说的。那么第三个，美国舆论比较关注，还抓着一个高管叫马运亨的人，在法国被抓，显然也要被引渡到美国。所以这个案件它反映出来，美国是得到了法国的这个支持的。就这个案件，它与美国方面之前起诉所谓的中国黑客，而且这些人又在逃， 做象征性的起诉不一样，这个是抓到了活人的。那么这个是美国媒体也只议论到这个地步，就认为是一个反垄断的案件。那么 IoT 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和观点，也是很多网友提出来的疑问。诶，既然美国能够用反垄断法去惩罚这四家企业，甚至去抓人，诶，为什么美国不用这个办法去阻止中国的这种稀土的卡脖子、稀土的限制供应呢？因为你这也是明显的垄断呢，为什么不去抓几个这样的稀土的厂家？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你看美国人为什么没有议论呢？因为在美国来讲，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就稀土卡脖子这个事儿，它是国家行为，它不是这些企业的行为。因为在美国的反垄断法的处理过程当中，他们是有严格的界定的。美国的法律对主权豁免，主权国家在其自身领土内所做的官方行为，美国法院是没有管辖权的，也无权审判一个外国政府的法令是对是错。因为这次稀土卡脖子这个事儿，它从头到尾都是中国中央政府他下令他组织的。美国之前是否对中国的企业这种垄断行为进行司法追究呢？他之前是有过这个案例的，就在2000年，就美国消费者联名起诉中国的维他命 C 制造商，就控告他们联合操纵出口价格，也是像这个集装箱一样的哄抬物价。但是这个案子在美国起诉之后呢，打官司从联邦上诉法院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后最高法院判定中国企业胜诉。诶，你这个明明垄断怎么又胜诉呢？最高法院裁决的理由就是，就这些中国的维生素 C 啊，这些厂商联合哄抬物价是中国政府让他们这么干的，而且这些企业拿出了依据，就当时中央政府以协调价格的名义对这些中国的维生素 C 的出口厂商提出了统一的价格要求。诶，拿出这个文件，美国最高法院最后认定那跟这些企业无关，我们也不能断定这个事。所以呢，你看从美国的法律要求以及这个案例来讲，不能用对待集装箱的反垄断的方式来对待稀土卡脖子。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以及观点，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再进一步的去深入的思考，去挖掘，去用逻辑常识去推断。不知道网友有没有感受， IoT 的第一反应是，诶，美国怎么这么神奇广大，他能知道人家在深圳开会，他能知道谁参加了会议，他还能知道这个会议定的秘密协议，他还能知道这个什么成立惩罚基金，他还知道87个摄像头，美国哪有那么多间谍在中国去收集这个事儿？你看这个疑问美国媒体从来没有报道的。 LT 也注意到网上很多中国网友讨论这个事儿也没有涉及到这个部分。美国真的有那么火眼金睛吗？能够一切在掌握中吗？显然不可能的。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去了解的，美国是如何拿到证据的，以及美国这个起诉情报的准确性如何。那么从起诉书来看呢，基本上可以解除这种顾虑，因为起诉书明确讲了，有一名自首者他目前已经转换成污点证人，就是内部有人来自首了。那么所有的信息，美国司法部掌握的证据是这个自首的人坦白以及他提供了全套的证据。所以说这个还不是美国派间谍去工厂偷拍去做什么策反，这个是有人来自首，而且自首呢还真相大白，人家证据是一整套的证据。所以你看，这是这个新闻事件呢最值得关注、最具戏剧性的，就美国如何逮着这件事的证据确凿、人赃俱在，是因为有人举报。那么除了这个自首的人、举报的人之外，起诉书又明确表达又抓了另外一名高管马运亨，这还不是单一的举报人、单一的污点证人，是还抓了一个人，在法国抓的。这个老兄呢是新加坡籍的，他的工厂呢在深圳，可能认为没事跑到法国去被抓。抓这个马运亨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就美国的起诉书是先于抓这个马运亨，因为有一个人自首之后证据齐全了，美国司法部就起诉，但是为了抓人，美国没有公开起诉书，就一直到了抓到这个马运亨之后才公布起诉书的。所以抓马运亨在美国司法部看来，他是最后一块验证情报的拼图，就抓这个人呢，就是要解决起诉的证据的可信度的问题。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和观点， 就关键的这个自首的人，他为什么要自首？因为这个美国还没有啊，之前还没有这样一种啊舆论对中国的这个集装箱啊哄抬物价有多么不满，美国媒体也没有这样的舆论，甚至疫情期间的物流上的困难，集装箱价格上涨这个不是个主要矛盾。那么为什么这个人要来跑到美国自首？ LT 认为大概率是这个自首的人啊心怀不满，对内部的分赃不匀的不满，他采取了一种啊告状打击对手的一种行为。这个是 LT 武断的分析，网友们也来判断一下，看 LT 分析这个靠不靠谱。你看突然有一个中国人跑到美国向美国司法部告密，而且呢他这个告密就彻底交代罪行，包括他自己的罪行也供出同伙，那么他就符合标准的美国企业宽大处理计划的要求，就所有的要件他都符合了。就这个人呢，他对美国的法律是非常熟的，或者是有人给他出这个主意，他能够获得 100% 的刑事豁免权，就免除起诉，免除任何罚款。那么这个自首的人很可能是借刀杀人分赃不匀后的报复，有没有依据呢？实际上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啊，网友们可以到司法部网站上去查， LT 发现呢，实际上起诉书啊也流露出来一些蛛丝马迹，就这个老兄啊他是为了打击对手的，他甚至是一种公司行为，他是这四家当中的某一家的代表。因为起诉书里面有一段描述说，这一群呢四家企业的高管试图把价格操纵从普通的干货的集装箱扩大的利润更高的冷藏货柜，就他们要扩大垄断产品的范围的时候，有一家，其中这四个有一家起诉书没有注明，就有一家的高管直接拒绝了，理由呢说公司有合规的政策，就不愿意同流合污。所以这很可能是一个教科书级的借刀杀人。如果网友们认真看那个起诉书，你差不多可以知道这是四家哪一家到美国来举报的。所以如果这几个事儿啊在中国发酵，相信中国的网友会更关注谁举报的，而且呢 LT 相信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就知道是哪家企业举报的。所以通过以上分析，你看这个轰动美国轰动国际的中国的集装箱企业的垄断违法事件，它背后的真相呢是一种分赃不匀之后的借刀杀人，这个还是非常狗血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金融时报它的一个很劲爆的报道，标题就是由于中国就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向美国总统川普施压，北京方面推迟了五角大楼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访华计划。就这个新闻不长，但是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轰动，它背后的逻辑相信网友们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川普刚刚结束北京之行，与习近平相谈甚欢，而且川普呢这两天呢抑制不住的在表达对北京之行的满意，甚至昨天川普还在开玩笑，他说我看了习近平在北京呢迎接普京的那个欢迎仪式，那不如欢迎我的那个仪式隆重。所以你看这个川普他还沉浸在啊北京的那种宏大场面的喜悦之中。诶，金融时报突然爆出一个中国人家又在给脸色看了，就说好了的国防部副部长去北京访问，而且为美国国防部长霍格塞斯访问中国呢打前站，突然人家北京说你别来了。那什么时候来呢？一直到川普对对台军售140亿这个案做出决定你再来。那么如果川普决定卖台湾武器，那你还不能来，少卖一点那就看少卖多少，如果少卖的达不到中共的要求，那你也不能来。你如果要来，川普马上宣布取消这个140亿的军售案，那可以来。所以这个事儿啊给美国舆论带来的冲击是，好像中共跟川总统啊没有那么亲热，没有那么关系好，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 LT 对这个事件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这个新闻呢它最简单最直接的信息，它就是反映中共他把这种啊军事沟通武器化，他这是一种流氓逻辑。相信网友们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就中共啊平时总在国际场合抱怨美国缺乏诚意，切断通话，切断对话的渠道。那么这次美国国防部高官主动送上门去谈，诶，北京呢反而闭门谢客了，这不自相矛盾吗？ LT 认为这正是中共外交一贯的流氓逻辑。因为在他们的字典里面，军事危机的沟通从来不是为了防止擦枪走火，而是要拿 要挟对手，以此作为筹码。你本来沟通是为了避免呢意外的，中共他可不这么看。所以美国的这个企业研究院亚洲安全专家扎克库珀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北京正试图将科尔比和国防部长霍克塞斯的任何未来行程作为向川普政府施压的杠杆，以此延迟分化或降低预期对台湾的军售案。所以川普认为去他跟习主席谈，但是习主席不见兔子不撒鹰，所以这种啊说好了的沟通成为中共的筹码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川普访问北京之前主动说要跟习主席谈一谈对台军售案，他认为对台军售是很好的谈判筹码。但是这个新闻呢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他反而成了中共的筹码。以往美国军售啊，军售就军售了，中共骂两天就算了，但这次川普主动他来跟习近平谈这个事儿，也被中共重视了。现在开始从限制你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长访华，他下一步他会扩大到经贸上，比如说卖波音飞机，他也可以挂上钩。你那个军售你不能军售多了，军售多了200架飞机可能没了。这个中共他都做得出来，特别是前几年他中共打压澳大利亚，就一件事你让中共不满意了，他把所有的事都拿出来报复。所以本来川普要拿军售做谈判杠杆的，但是现在显然被中共拿去做杠杆了。他拿这个事不光是来逼这个国防部长、副部长，他还会扩大到经贸领域的。相信了解中共的网友啊，都会意识到这一点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因为川普这次当着全世界，特别当着中国民众说要把对台军售啊跟习主席谈一谈，那么这给习近平也带来压力。假如这个事儿谈的不理想，那个责任不在川普，是习主席没有能力啊。人家说跟你谈一谈，你还搞不定这个140亿对台军售案，你还阻止不了，那习近平没办法跟中国交代。所以这个就不是谈一谈的问题了，这涉及到习主席的脸面呢。那么在中国一旦涉及到习近平的面子，那就是天大的事儿。所以川普这次主动提出来军售问题，对台军售跟习近平谈一谈，他从另外的角度他也给习近平脖子上套了个绳子，就这个事儿搞不定习近平他下不来台的。所以网友们能够想象到中共啊，他会把很多的事儿都压住在逼退军购案上，因为保习主席面子啊，中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所以 LT 判断，如果川普5月份6月份宣布对台军售140亿，那么9月份习近平访问美国他就没办法来了，或者是他要忍气吞声的来。那么这种情况习近平在国际上没有面子不说，在中国他没办法交代的，但是他又不能完全控制这个事儿，因为川普他很难琢磨的。所以在川普下决定之前，中共他要摆出一副啊，像中国的民间的妇道人家，我要死给你看，或者是我要怎么跳楼，他一定会做出这样一种疯狂的威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川普折腾习近平呢，他还是有些办法的，但是拿对台军售来谈判来折腾，本身对美国也有很大的伤害，对台湾也是有伤害。原来呢认为习主席是唯一的赢家，现在今天这个新闻来看呢，习主席也被套上了，也是非常痛苦的状态。所以天下本无事，就是这些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些事儿。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或者是财经新闻，我们分享与中国关系比较好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中国政府支出创六个月以来最快速度的缩减，它是刚性的下降了，这个是个非常大的事儿。中国财政部今天公布了最新的数据，四月份中国广义的公共支出同比大幅度下降了 7.3%， 这个降幅比三月份下降 2.5% 进一步扩大，直接创下了自去年10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今天的这个报告还显示，在一般公共预算中，与老百姓生计和基建最直接挂钩的基础设施相关的支出，4月份同比大跌了 17.7%， 降幅比3月份的 8.5% 扩大了一倍都不止。你看，这个降 7.3 是广义的公共支出，广义的公共支出呢，它更多呢是一种政府国有系统的支出。那么这个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呢，它是对社会的直接投资，或者你可以更多理解呢，就是官方的基建支出，这个下降了 17.7%， 这个还是非常之巨大的。那么报道呢就提出一个诡异的现象，就你财政收入啊 也是增长了 2%。 那么为什么政府收了很多钱，花钱方面却出现断崖式的暴跌？ LT 对这个劲爆的新闻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个新闻能够让我们看到，就中共在政治上吹牛，但是在真金白银的财政政策上又断粮。你看不久前政治局的会议刚刚做出决定，要加快推进水利、电力、算力大基建，号称基建规模要超过7万亿。你看习主席刚刚去做了这么大手笔的规划，那么与这些水利、电力、算力大基建相关的财政的基建支出反而大跌了 17.7%。 你这不是完全是一种相反的效应啊。习主席那边牛皮吹破天，这边财政呢这裤腰带紧了又紧，这差不多相当于釜底抽薪啊，就把基建的资金给砍了，断崖式的删减。这是这个新闻让我们看到的一种现实。习主席宏大的叙事、宏大的规划与中国的财政实际完全脱钩了。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基建支出暴跌 17.7%， 那会让整个中国的这个基建呢会大幅度缩减规模，有一些会停工的。 LT 就联想到那些农民工怎么办。之前有一期节目与网友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在 Facebook 这个短视频推送上啊，他经常推送一些中国的农民工的采访。这些农民工呢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普遍表达的是每天的收入呢是300到500，这一年算下地啊还有10几万甚至几10万，这个反映的普通农民工啊生存状态还不错。但是你这么断崖式的去削减基建的支出，这些工地的减少，再加上房地产的危机，这个影响多少人？这个中共反正也不会提供这些数据，这些农民工失业了也没地方去申冤，所以你能想象到这个给多少人带来这种痛苦。同时呢 LT 可能也是杞人忧天，它可能又会增加政府拖欠民营企业，因为这个基建支出它大部分支出的是要落实到民营企业，尽管政府的基建项目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的这些建筑公司来承包，但是他们的分包商真正干活作业的都还是这些民营企业的承包商和农民工。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不知道网友们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在过去几年统计局总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财政部总是在每次新闻发布都在报家丑。你看前不久报的是所得税，所得税收入14月增加 11%， 财政收入只增加 2%， 所得税大幅增，这个财政部老是把一些坏消息曝光，那么就出来一个疑问，是不是财政部跟党中央不保持一致，人家都唱响经济光明论，为什么财政部他不跟着一起唱光明论，每次都要弄些难堪的事出来。包括上个月财政部让外界知道中国的伐木收入、政府的乱收费大幅增长，财政部也认为这个是不合理，但是他没办法，他必须得公布出来。那么这个现象背后如何理解，就财政部他哪来的那个胆量，他不去畅想经济光明论，人家统计局都能弄出来数据，财政部怎么弄不出来？ LT 认为啊，第一呢，财政部最近几年每一次财政新闻发布会都来透露家丑，是他遮不住了。你比如说这一次基建大规模的减少支出，这个决定权财政部是有这个决定权的，他为什么要 17.7% 的来砍这个基建支出？ LT 判断，从财经角度来判断，这也是财政部啊他的一个免责的声明，他要把这种盲目的大基建的责任呢、他甩给地方政府，就我中央政府我不出钱了，就这种啊各地为了 GDP 各地政府的基建投资，你们地方政府去筹钱。因为在前几年中国为了刺激 GDP 基建，总要是中央政府拿钱，地方政府配套，但是财政部算账算来算去，包括今天这个报告，地方政府根本拿不出来钱，答应好的配套一分钱都不到位，最后把中央政府套牢了。那么现在中央政府他只能够自己解救自己，就他自己也不玩了，所以他这次 17.7% 他是在被地方政府忽悠或者被地方政府联合的抵制之后，他才做出的这样一种啊痛苦的决定。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财政部与宣传部不一样，与统计局不一样，因为他如果宣传出来好的形式，这个各个省市就要张嘴要钱了，他不把这种家底弄出来，他再去忽悠习主席的话，那么30个省份都要来斗地主的，就是我们基建弄不上去，你看财政部不给钱，我们的就业失业率解决不好，财政部不给钱， 所以今天财政部把这个家底弄出来，把这个家丑公布出来，他也是要避免斗地主的那种局面形成，是我没钱了，而且呢搞基建本来地方应该配套，你们没配套，现在把我的钱都骗去了。他如果跟宣传部统计局一样去畅想光明论的话，对财政部自身政治上的风险是非常大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财政部在过去几年他也不择手段的为了经济光明论，为了习主席的脸面，他也豁出去做了很多不堪的事。就你不能说财政部没有努力，你比如说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砸锅卖铁运动，你看砸锅卖铁本身在中国民间来讲都是个贬义词的，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但是顾不了那么多了，人家财政部在全国的财政系统发起砸锅卖铁运动，还一弄就三年，这个他要维护光明论，你看他这次做的一个不堪的事。第二，税收倒查30年，这个谁都知道，这个是一个穷疯了才会做的事，但是没有办法，为了维护光明论，为了维护习主席的辽宁号福建号，倒查税收30年，什么都干。再举例子，过去2年远洋捕捞，远洋捕捞大家焦点的是在公安去捕捞，但是背后的主使，背后的组织者就是财政系统，没钱了，你绑一个大户能够解决很多财政的窟窿。所以从这些方面你能感受到，就中国财政部他也没有那个胆子去对抗畅想经济光明论的要求，他也没有那个觉悟啊，去什么量家丑，他是所有的努力啊，他也想隐瞒，也想包装，什么手段都用过了，还是纸里包不住火，他才出现在过去的2年几乎每个月财政部都会报坏消息。但这个不影响到年底了，习主席啊打包慎重宣布全部都是好消息。所以今天财政部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不知道中国国内的舆论有多大的反响，中国社交媒体有多大的议论， LT 感受到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所有的数据啊都是欣欣向荣，与财政部这么艰难，这么遮都遮不住，盖都盖不住的这样一种困局形成极大的反差。在这种反差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习主席啊两头兼顾，好形势也讲，困难也不分承认，而是习主席站在统计局一边。那么这种状况下，未来财政部的家丑啊还会越来越多，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家丑盖不住，因为习主席不愿意面对这些困难，不愿意面对家丑。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